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刘明辉牧师。这几次呢，我们来思想一个题目，叫做活水的江河。我们一起来看一段的圣经，在约翰福音的第七章第37节、38节。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这段圣经呢，是耶稣在一个祝棚节的时候的最后一天所讲的一个非常重要一句话。祝棚节这个节期是以色列人为了纪念他们在旷野的时候他们的漂泊，在那地方他们因为得到安息，所以按照律法书上所记载的，他们有了个祝棚节，在那里预表他们在那里因为神的缘故得了安息。耶稣却在这个安息的一个节期当中最后一天宣告一件事情，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为什么他这样做呢？原因耶稣基督知道，这个祝棚节是个宗教的节期，是个安息的预表，可是在人的心里面呢，人没有真正的安息，没有真正的在里头有一个安全感。他知道人的心里面是饥渴的，尤其是现在这个时代，以色列人当时祝棚节的时代，人心更饥渴。因为那时候人心的饥渴呢，可能需要生活的物资的需要，可现在人心的饥渴呢，我们有了物资，我们有了日常所需要的一切的用品，我们有了所有一切的享受与现代化的科技，但是我们必须承认，我们是在一个饥渴的时代，我们里面并没有满足。那么耶稣在这里讲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这里面有个前提，弟兄姊妹，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你可能需要在这个字眼上我们有一点点推敲，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这里面有个前提，就是说人感到饥渴，人才会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来喝。人若渴了，这个感到的饥渴是我们真正了解我们里头我们所需要的是什么。事实上这是一个饥渴的时代，每一个人都在忙碌，可是每一个人都不知道他在追求什么。生命的本身呢，假如我们去思想，我们发现生命本身不是因为拥有了你就会感到快乐，也不是拥有了你就有满足。我们拥有一个东西以后，我们发现我们比以前更渴了。我们以前没有希望，很穷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就觉得还是安贫乐道吧，可是当我们有了一点点的时候呢，我们就需要更多一点点，有了更多一点点以后呢，我们更需要更多一点点。我们有了，我们看见有比我们更多的，我们就更羡慕他，所以我们发现我们的生命呢，就不断在追求与不满足当中。甚至很多人的信耶稣，为什么信耶稣呢？因为有些人做见证说，因为信了耶稣以后，他得到了很多上帝的祝福，他就因为这个祝福来信耶稣，他不是因为他的罪来信耶稣，他没有因为看见自己里头有一个真正的个罪人这个事实，来到神的面前求神饶恕，来与神和好。他不是来得生命，他乃是来得一个今生的福气。以前有人拜菩萨，现在换过来拜耶稣，很多人信仰就在这样里面的错误当中。看起来他是个基督徒在教会当中，但事实上呢，他还是个不信者，因为他跟神之间没有真正的生命的连结，因为他用认罪来成为他得到这些物资一个重要的方式。那么他为什么要来做呢？因为他里面有个饥渴。那么现在我们来思想一下，为什么人的心会饥渴？就算在美国这个地方，我们就发现有许多的人，他们很富庶，可是他们孩子经常非常非常的沮丧，而且甚至很多年轻人自杀。在一些比较贫穷的地方呢，反而比较少听见他们的孩子有自杀现象，可在这些富庶的这些国家当中，像西欧、像美国这样的地方呢，反而有很年轻人，很多年轻人感觉他们活着没有意义、没有价值。他们问题出在哪里呢？那问题事实上是非常简单的，因为他们里面虚空，他们没有满足。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想不通的是，他有了所有的一切，他们甚至每个孩子都有一个电脑，一家有五六个电脑，他们可以上网，他们可以做各样的事情，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音响， 他们可以自己听，每个房间都有他们自己的电视，他们可以看要看的节目，可是他们里头非常的虚空。所以我们看见人里头那个虚空，不是个物质经济发展可以带来满足的。所以在一个经济高度发展这些国家当中，我们发现人心一样虚空，自杀的人一样的增多，离婚的人一样的增多。那么到底人为什么会有虚空呢？那我们来看一下阿摩斯书啊，有一个很好的讲解。我们看阿摩斯书的第八章第十一节，主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必命饥荒降在地上，人饥饿并非因无饼，干渴非因无水，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我再讲一次，十一节说，主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必命饥荒降在地上，人饥饿非因无饼，干渴非因无水，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所以人为什么会干渴呢？干渴事实上是因为没有听神的话。那你说这样一话一讲就变成非常宗教性，有点像我们中国人讲老王卖瓜自卖自夸。但事实上我们来想想看，到底是不是真正如此呢？我们来想想看，到底人的饥渴是不是因为没有听耶和华的话呢？我们从最开始来看，从创世纪我们来思想这个问题。我们现在也一起来看一下创世纪。创世纪的里面，当人离开上帝以后，圣经就有个这样的形容。我们来看第四章好了，因为亚当夏娃犯罪这个事实我们都比较清楚，但是到了第四章的时候讲到该隐杀亚伯。我们来看一下该隐杀亚伯圣经的这一段的记载，创世纪四章第八节，该隐与他兄弟亚伯说话，二人正在田间，该隐起来打他兄弟亚伯杀了。以后第九节说，耶和华对该隐说，你兄弟亚伯在哪里？他说，我不知道，我岂是看守我的弟兄的吗？耶和华说，你做了什么事呢？你兄弟的血有声音从地里向我哀告，地开了口，从你手中接受你兄弟的血，现在你必从这地受咒诅，你种地，地不再给你效力，你必流离飘荡在地上。该隐对耶和华说，我的刑罚太重，过于我能担的，你如今赶逐我离开这地，以致不见你的面，我必流离飘荡在地上，凡遇见我的必杀我。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是人犯罪的一个现象。的第一个现象，人变成流离飘荡，人心里面没有个扎实的感觉，人里头常常觉得有个不满足，而且没有个根的感觉。我们感到我们流离飘荡，我们无论在什么地方，我们总觉得别的人会比我们好。所以有一个哲学家就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人生就像这个样子，用一句话就解释了，这个地方不好，我要去那里看看。你看这句话讲得多好，我们人常常有这样感觉，这个地方不好，我要去那里看看。无论你住在什么地方，你总是想别的地方会比这个地方好。无论你的事业如何，你总觉得那一个事业比我这个事业好。无论你娶了怎样好的妻子，你会说别人的妻子比我的妻子好。无论你拥有怎样的房子，你总觉得别人的房子会比你的好。你里头一个没有根的感觉，总是在漂流失荡，而且人觉得没有安全感。正如该隐在那里所说的，他说凡遇见我的必杀我，这是人的光景。从该隐的这条路线呢，我们就发现他底下发生所开始发展的这样所谓人类的文明是有怎样的结果呢？假如我们往下看的时候，发现创世纪第四章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段圣经，因为他讲到人类堕落以后的那个文明的发展。看一下第四章第十六节，于是该隐离开耶和华的面，去住在伊甸园东边挪得之地。该隐与他妻子同房，他妻子就怀孕生了以诺。该隐建造一座城，就按他儿子名字将那城叫做以诺。这是该隐的情形，他离开了神的面，那么以后他就做了一座城。那么做了一座城以后呢，给他城取名叫做以诺。那以后从以诺就生了后代。我们继续再往下看，到了第十八节，以诺生以拿，以拿生米户亚利，米户亚利生马土萨利，马土萨利生拉麦。请注意拉麦这个人。第十九节，拉麦娶了两个妻子，一个名叫亚大，一个名叫喜拉。亚大生亚巴，亚巴就是住帐篷牧养牲畜之人的祖师。亚巴的兄弟名叫尤巴，他是一切弹琴吹箫之人的祖师。喜拉又生了土巴该隐，他是打造各样铜铁利器的。土巴该隐的妹子是拿玛， 拉麦对他两个妻子说，亚大喜拉听我的声音，拉麦的妻子听细听我的话语，壮年人伤我，我把他杀了，少年人损我，我把他害了，若杀该隐遭报七倍，杀拉麦必遭报77倍。弟兄姊妹，我们看这段圣经就明白，这里所讲的事实上是人犯罪堕落以后的文明的现象。我怎么这样说呢？我们来看这样是不是符合。第一个，你看人发展文明，人离开上帝以后，你会发现人需要什么呢？因为人离开上帝已经没有安全感，所以人需要哪些东西呢？第一个，我们需要住帐篷，牧养牲畜，我们需要经济的发展，我们不但是种地到时候收到时候吃，我们还需要积蓄，因为我们没有安全感，所以我们就住帐篷，牧养畜牧，这就是像买房子积财宝，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经济。再来看第21节说，亚巴的兄弟名叫尤巴，他是一切弹琴吹箫之人的祖师。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我们的艺术文化，我们不但是有经济，我们人还有艺术文化。为什么这些艺术文化要出来呢？因为他唱出我们里面的愿望，唱出我们里面的苦，因为人有苦，离开上帝以后有很多的苦，很多愿望达不到。所以你看看这些诗歌，这些流行歌曲里面唱的无非是情，是爱，就算是爱国歌曲也是国家强盛伟大，人里面呢不断的在唱一些人的欲望里面所要的东西，因为人离开上帝后里面有太多的愿望，里面有太多的苦需要从里头出来，弹琴吹箫变成一个必要的，因为它里头没有满足。我们再看底下就说，喜拉又生了土巴该隐，他是打造各样铜铁利器的，这就是国防武力。为什么呢？为了要征伐，这样子就可以把别人东西变成我的东西，可以保护我自己的安全，打击那些不同意我的人或是国家都可以。所以你看看许多时候我们有盛大宴席，我们阅兵，我们来彰显我们的武力，这就是这地方所讲的事情。而且除了这些经济、这些艺术文化、这些国防武力之外呢，我们要看见道德的标准。为什么呢？你看第19节就说，拉麦娶了两个妻子，一个名叫亚大，一个名叫喜拉。人开始在道德上堕落，王我所要的就是道德的标准，我不但娶了一妻子，我还可以娶两个妻子，因为我感觉需要，道德那是不重要。那么你就可以发现呢，人际之间关系也有了改变。所以他在后面一点的圣经，创世纪四章后面圣经就说了，拉麦对他两个妻子说，亚大喜拉听我的声音，拉麦亲自细听我的话语，壮年人伤我，我把他杀了，少年人损我，我把他害了。这个世界人跟人的关系是什么呢？你不要碰我的关系，你只要碰了我，你就有个不好的结局。所以这个把人类的文明讲得非常的清楚，这是人离开上帝以后的光景。那么人为什么会这样做呢？因为人里头虚空了，人不听神的话，人以后呢，人的里头虚空没有满足，所以我们就借着经济，希望我们有安全感，我们借着弹琴吹箫把我们里头的苦给唱出来，而且我们借着打造铜铁利器来征伐，来要别人的东西，来有使自己有安全感，而且我们的道德慢慢的堕落，而且我们人际之间关系就是你死我活，是个物竞天择的一个人际的关系，而且我们把这样的观念认为这是绝对的真理，这就是人堕落以后的一个光景。但是我们真的因为这样的争闹我们就可以得到满足吗？事实上我们也知道人这样的争闹还是没有得到满足。所以在圣经的雅各书里面就给我们讲了，第四章就讲得很清楚，第三第一节就说，你们中间的争战斗殴是从哪里来的呢？不是从你们白体中战斗的私欲来的吗？你们贪恋还是得不着，你们杀害嫉妒又斗殴争战也不能得，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你们求也得不着，因为你们妄求，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所以这里面讲得何等清楚，我们虽然征战斗殴，我们嫉妒，我们贪恋，我们还是不能得着。那为什么讲不能得着呢？不能得着什么呢？事实上说不能得着就心里面的那个真正的满足，因为一个虚空的心，你把什么东西放在里面你仍然没有满足，因为这虚空极大，大到什么地步呢？大到你把全世界给他，他都不能得到满足。为什么会这样的地步呢？ 按照传道书给我们讲得很清楚，传道书说神造人的时候造了一个永恒在人的里面，这个永恒是什么样的意思呢？这个永恒也就是说你把全世界都给他，他仍然感到虚空，这就是永恒的一个意义。所以人除了永恒的神，人是不能满足的。所以人虽然在期盼那个安宁，但不能安宁。人所做的事情呢，更可怕是什么呢？人不但是不能满足，人还自己去寻求。所以在耶利米书里面就这样的记载告诉我们是怎样的一个事情。我们看一下耶利米书的第二章第十二节，这段圣经告诉我们，人在饥渴以后人在寻求这样的一个解决之道呢？耶利米书的第二章第十二节就说，诸天哪，要惊奇，极其恐慌，甚至凄凉，这是耶和华说的。第十三节请大家注意，因为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为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所以两件恶事哪两件呢？一个是离弃神，第二个是为自己想出办法来寻求，这就是人，也就当时候的尤巴、亚巴、土巴、该隐、拉麦他们所做的事情。他们离弃了上帝了以后呢，第二件事情，他们自己想一些方式来寻求解决，也就是他们找出所谓的我们现在看见的人类的文明来解决。这些解决能不能解决的问题呢？历史已经告诉我们，人类的历史当中，我们看见人无论在怎样情况底下，我们都是不断的在受苦，我们都是不断的里面感到虚空。所以你看见很多有钱人自杀，我们看见很多君王他的精神错乱，我们看见很多人一到高位就忘了他的清廉，因为他不断的膨胀自己以后，他里面有更大的虚空，有更大的虚空以后，他就更多的膨胀，所以人就变成不是人了。那么这是我们常看见的现象。所以耶稣在那里讲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人到底里面的虚空是怎样一个虚空法呢？再来看这段圣经，约翰福音的第七章第三十八节说，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注意这个字腹中，在希腊文的里面 koileo 这个字呢，它本身是讲肚腹，同时也讲空虚，同时也可以讲里面的人，也就是里面的那一个心，都可以这样来做解释。这个字呢，我们听起来可能就腹中就是肚腹的意思，可是当时候的这些住在巴勒斯丁的这些人，他们是讲希腊语的人，他们听到这句话，他明白这里面是讲虚空，也就是说一个人来到上帝面前，他里面虚空会满足，而且满足到一个什么地步呢？满足到一个地步，不但会满，而且会满意，会流出来，是别人也可以得到满足。这是这段圣经所讲的。到底我们连虚空，我们在虚空什么呢？弟兄姊妹，教你想想看，因为我们追求关系，为什么讲追求关系呢？我们需要被人爱，我们需要认识人，我们跟人之间要有交往。可是往往我们的虚空在哪里呢？我们感到没有人爱，我们感觉我们跟人讲话就是争吵，我们感到每次我们开放自己的时候我们就受到伤害。所以一个人在里头有一个追求，有个渴望，但是又往往不能打开自己，我们人跟人之间不能坦诚相爱。因为说不定我现在跟你讲的这些话，哪一天我就成为我的伤害，甚至我现在向你开放，你明天就帮我播报出去，我很诚实把我痛苦给你讲，可是现在全世界都知道了。所以一个人在跟人交往多几次了以后呢，人就慢慢封闭自己，人就孤僻起来，因为人没有办法找到一个正常的关系。那为什么人会有这样一个饥渴在里头要寻找一个关系呢？因为上帝是个关系的上帝。那你说上帝怎么是个关系的上帝呢？因为上帝是三位一体的神，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圣灵之间，这三位一体的神，他们之间，他们常常有很好的交通，很好的交往。我所讲的三位一体的神不是三位神，而是一位神。那么当然这是个奥秘，我们有时间讲神学的时候我们再把这个讲清楚。但是三位一体神之间呢，你可以看见他们常常之间有交通，就算在创世纪当中我们也看见这些字眼，对不对？我们看见神说我们要照我们的样式造人，他是个复数的我们，是三位位格之间交谈。所以神是有关系有交通的一个神。所以当他按照这些形象造人了以后呢，人里头很自然就渴慕要跟人有关系， 可是我们跟三位一体的神之间，他们圣父圣子圣灵之间那种亲密，彼此之间的相合不太一样。人跟人之间每次一开放自己，我们就发现我们受到伤害，我们里头有一个虚空。我们需要爱情，我们需要友情，我们需要亲情，但是我们里头非常的虚空。除非我们来到耶稣基督里面，我们生命被神改变，我们跟人之间可以坦诚，我们这个虚空永远是在，而且我们永远有叹息。父子、朋友、夫妻、上司跟下属之间，我们发现我们人跟人当中，我们没有个真正可以波心致富的满足，因为我不信任你，你也不信任我，而且每个人都不可爱，那我怎么该爱一些不可爱的人呢？所以我们非常的虚空，我们常常没有满足。所以你就听到那些歌，每次唱爱情啊，就唱出人家不了解他的时候，我们里面都非常有认同感，因为我们实在就活在一个世界，人人饥渴一些感情的满足，这是达不到一个满足。人在里面虚空，还感到虚空什么呢？其实我们还感到虚空是要有成就感，因为上帝是创造宇宙的上帝，所以我们很渴慕我们也能够有成就。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上帝是创造的上帝，我们是一群按照他形象被造的人，所以我们这群人呢，很自然的我们需要有一些成就。但是我们发现我们所做的一些事情没有成就感，所以我们就不断的去追求啊，我们羡慕成功，但是成功带来痛苦，我们羡慕快乐，但是呢快乐是短暂，所以我们常常希望我们能够高人一等，但是我们却不明白其实成功在一个基督徒当中不是最重要的，是属灵的成熟最重要。其实一时快乐不是最重要的，乃是蒙神的祝福里面有喜乐是最重要。那么有时候我们就追错了，我们发现每一个里头都有虚空在里面。那么这个事情怎么样来解决呢？第一个解决的方式就是按照圣经所说，说来到耶稣基督面前。那么这是解决的第一步，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来。怎么会来到神的面前呢？这是一个人知道悔改，他知道自己是渴的人，他承认，他不要好像一个青蛙吹脖子一样把自己假装是很大，他认自己的本相，知道他有缺乏，他来到神的面前，耶稣基督面前来寻求神的面。而且第二个是信，信心的信，一个愿意来，第二个愿意信，他愿意悔改，他愿意遵行。当他一个人遵行神的话语的时候呢，神的圣灵进到他里头，他里头虚空就得到满足，而从里头呢就会涌流出来一个活水的江河，不但自己满，而且可以去供应别人。今天呢，我只能暂时停到这里，这里面还有很多的功课要学，我们下次再谈。现在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安静我们的心祷告。恩典的主，我们今天来到面前，我们想到自己是的，是有常常许多饥渴，但是里头没有满足。不管我们用什么方式，不管我们如何成功，当我们午夜梦回的时候，我们感到里头那种枯干，我们感到里面那样孤寂，好像没有人了解我们。我们最这种成就，我们感到那种虚空 的无力感。主啊，因为我们没有来到面前，今天我们来到面前，我们求你的赦免，我们求你的饶恕，我们求你来充满我们，好叫我们里头有活水的江河。你继续恩待每一位，这样祷告祈求，乃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弟兄姊妹，我们现在用一点的时间，我们来复习一下今天我们谈的活水的江河的第一讲。活水的江河是人心里面常常有许多虚空，而且耶稣在讲这段圣经的时候是在个祝棚节的时候来讲。祝棚节是个安息的一个节期，但耶稣知道人心没有安息，因为人里头有许多的虚空，就像我们的心在这个复苏的时代当中有虚空一样。那么人为什么心会虚空呢？阿摩斯书第八章第十一节告诉我们说，人饥饿并非无饼，人干渴并非无水，乃是不听耶和华的话。不听耶和华的意思，也就是说人在犯罪以后，人里头就开始有没有满足。按照圣经给我们清楚的记载，在创世第四章，人离开了上帝以后，人就流离失丧在地上，而且人没有安全感，总觉得别人要伤害他。在这样的一个人堕落以后，人就发展自己的文明出来。那我们用了拉麦的例子来讲，拉麦他的子孙尤巴、亚巴、 土巴该银、拉麦本身，也就说明了人在堕落以后，世界的文明的发展是一个虚空的文明。为什么讲是虚空的文明呢？因为人没有满足，所以人没有满足，你像拉麦就多妻，感情上没有满足。拉麦所感觉的社会之间的关系什么呢？你不要损我，你不要伤我，你损我伤我，我就伤你。而且他的子孙也让我们看见呢，他们积聚财富，做帐篷，养畜牧，而且他们做铜铁利器，用音乐来使自己满足。因为人心虚空，为什么人心虚空呢？因为神造人说把永生放在人里面，人就有一个无限的虚空在里面，除非神可以满足我们。所以人追求感情的满足，人追求成就的满足，所以人必须要怎样子来到上帝面前呢？第一个就是回到上帝面前，承认自己的饥、自己的渴，而且信，把自己的主权交到神的手中，这样子圣灵进到人的里头来，人就从里面抽出活水的江河来。好，我们就停在这里，愿神祝福大家，下次再见。